敬拜，敬拜的诗歌对我来讲都是信息，都是信息。我最近因为寒冷又湿嘛，我的腰真的痛，但是痛是痛，但是我很喜乐，我很有盼望，我不在乎，谢谢，我不在乎那个肉体的，所以说我的灵真的实在是欢喜快乐。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可以，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我非常感谢师母每一个礼拜五在这里分享《黑暗一书》。对我来讲，我为什么要分享？对我来讲，《黑暗一书》从在家里的跟儿女儿孙的相处，一直到出去运动山友的相处，还有跟教会肢体的相处，这个爱不是说说就过了就算了。我非常感谢主，就是非常感谢师母礼拜五在这里查一样一书。对我来讲，我回去以后我都会再看我的笔记，听啊听，有些时候会漏掉会忘记，我都会看我的笔记，看来看啊，我就每天就这样子靠着神的恩典就把它活出来。所以我可以说我要跟我儿子感谢主，真的这个关系真的很重要。我跟我儿子跟其实媳妇是没有问题，跟我儿子我现在已经可以说，我从我的内心里面我就会，他有他的艰难，他有他的软弱。师母在这里讲一句话，理解人或是被理解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我现在可以理解我儿子，我没有求被理解，我可以理解我身边的人或是软弱的人，我都可以会去理解他。我不会像以前用神的话这样子压在人的身上。还有刚才在敬拜的时候，我就想到苏雅，我们的小组有些时候有的姐妹会诉苦嘛，那诉苦的姐妹都是敬拜的时间都错过了。那苏瑶会讲一句，她说敬拜能尽量找到尽量来，敬拜真的很重要。阿不阿们，诗歌里面每一句都是信息，从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好的信息。我的心啊，为何在我里面忧闷？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忧闷的环境，不同的忧愁都有，对不对？所以说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也感谢那个桂丹，他带的那个烈火祷告，烈火小组的祷告。我自从加了这个祷告之后，我一直求问主，说我求主教导我怎么祷告。长老常常讲，在祷告中学习祷告，在祷告中学习祷告。所以说我今年的红包经文是腓立比书一章九节到十节，就是我们来翻好不好，一章九节到十节，我的红包经文。神就知道我的意念，我就是要求神给我智慧，在代祷的时候，腓立比书一章九节到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所以我在烈火祷告里面，我们都代祷嘛。这个代祷了以后，我才出去运动，我就很充实。我看到我的山友，他会跟我诉苦，但是他不信，听也听过了，福音也听过了，我就背后为他祷告。没想到有一对夫妻，他的妻子是邮局退休的，就跟我诉苦好几次。他说：“秀兰姐，我先生都我行我素，都不跟我一起。”做什么都不跟我一起，我没想到我祷告神听了。我说主啊，没有信主的人你也听哦，真奇妙。现在两个夫妻同进同出，但是我也，他 他不知知不知道我无所谓了，因为神就这样听我祷告嘛。我就祝福这对夫妻能够彼此同心，夫妻同心就可以同行。最近我们读那个旧小先知书，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哎，我就这样子祷告，我就神就垂听我的祷告。现在回到我们的回约翰一书哦，这个师母讲到说，爱讲到约翰一书的第四章，我现在要分享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章的我只要读从十五节读到十八节就好。还读到十七节就好，十五节哈，我们来，因为时间的关系，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就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好，谢谢。所以师母一直在讲说，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那爱是什么？能够爱教会的弟兄姐妹，才能够说爱神、爱教会。先爱教。主日的时候，我们的义业牧师也讲了好几次，先从教会的弟兄姐妹爱起。能够爱教会的弟兄姐妹，你才能够爱神，才能够爱自己，才能够爱人。阿们。所以我就这样一直回家以后，我就一直重复看哦，我就一直重复看。我一没事，我就拿着我自己做的笔记，或是主日的，我都拿来看，看了、啊、看，我就一直思想，听到、信到、行道。我那行道就是我付代价了。行道就是要把我的主见、把我的看法、把我的主权、我的权利都交给主，这不容易哦，对我来讲是不容易的。我们人都会想要 做一些东西，想要做一些事情嘛。所以说信、顺服。顺服什么？顺服神给我的环境，神给我的环境，顺服神给我的环境。我就一直在思想，把这个放在我的心中。无论我走路，无论我走路，或是无论我在做什么事情，我都会把这句话听思想进去，思想又去想说，顺服神给我的环境。我也曾经跟神说，神啊，我愿意顺服你给我的环境。但是讲很容易，祷告也不难，行的时候就要付代价。对我来讲，行的时候就要付代价。所以说神给我的环境都是好的，因为神是美好的神。阿们。他所创造的也是好的。好，既然神是美好的神，环境摆在我面前，好，我愿意顺服，顺服就必蒙福，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说我在学习顺服的功课，从我先生在的时候我就开始学。当然我先生在的时候我也没有学得很好啊，因为要爱，为爱而做的才会有永恒，在跟主一起受苦的当中才能理解神对我们的爱。如果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若没有自没有习惯诚这个诚实，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我也学了很久，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所以一句的什么谎言，有一句话说，善意的谎言都不说，一句的谎言都不说。如果恨我的弟兄，我爱神是假的，对人的爱不满足。我们往往会对人的爱不满足，人毕竟是人嘛，我们不要去 不要去看人，要仰望神，仰望为我们信心又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再来就是爱教会的肢体，我刚才讲过的爱才能够爱看得见爱看不见的神，关系要好，自己的生命要先好，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活好。我们的教会常常讲，这是老生常谈，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活好。自己如果没有活好，你说怎么去爱人，怎么去帮助人呢？如果能够爱神，就能够爱教会的弟兄姐妹。爱身边的人，爱神所量给我的环境。当我还不能爱的时候，我就不要找理由说，也不要自责啊，跟神说我真的没有爱。我觉得跟神讲很管用，神就给你爱。我说神啊，我爱已经干了，用你的爱来充满我。刚才很享受那个佩仙姐妹所带领的敬拜。真的，那腹中我一直祷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每天每时每刻，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流出去我们就可以滋润，从我们的腹中流出去，我们就可以滋润身边的人。阿们，一定要从神，一定要跟神要，没有就可以跟神要。我们的神实在是什么都可以跟他要，神就是爱。我们都会用自己的爱去爱人。有一句话，我现在不敢讲了。我这样对你，我是要你好，是我要他好，还是他会好吗？是我要给你这个东西，我是要我要你好，我才会这样做的。结果对方实在是不是他所要的，这个我也学了很久。所有的快乐跟爱都有关系。只要在爱里面，就跟快乐有关系。我面对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环境都能爱，叫做全盛的爱。这是师母在查耶稣一书的时候，我就记录下来。除了爱以外，其余都不是真实。它也是旧命令，也是新命令。要学会爱人，要先爱自己。所以有的姊妹会，我在陪伴一个姊妹，她都把自己关起来。我跟雅莲苦口婆心，都说你要出来聚会，她还是走不出来。然后他就一直埋怨说，教会的人谁谁谁都不爱他。我说你不出来跟肢体连结，我们就不能互相有连结，怎么会有？你怎么会知道我们爱你？其实很多人都爱他，他就是他说他对于人有那种恐惧感。我没有办法理解这一句话，他对人有恐惧感，他人多的地方他就会把自己关起来。所以求主怜悯我，真的实在是不要把自己关起来。主的话我信了，信就是生命，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如果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他也会住在神里面。有一句话，我实在还在学习。虽然有一句有人骂你，你还要相信，你要去宣告神就是爱。如果当我满头灰的时候，你说我会爱得出来吗？对我来讲实在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但是神就是爱，如果用神的眼光来看他，我们要爱他就不难了。万事都互相效力，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里面有多少的爱，按着耶稣基督的爱去爱人。我如果没有爱，表示耶稣基督没有住在我里面，所以我们要专注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句话说，你要看你的艰难，或是要把耶稣摆在艰难前面。如果把耶稣摆在我的困苦的前面，艰难的前面，那我的艰难就不是艰难了，因为我的主他是我的主，他会把这个艰难帮我，给我力气来面对，也不是说把这个艰难挪走，就是给我力气来面对这个艰难。所以说要有勇气，要真的要把主摆第一位，心尊主为大，灵以神为乐，肉身就可以安然居住。所以我有个姐妹，她很疼惜我，她常常说，秀兰，你的腰也不是很好，那么冷的天气你为什么要礼拜三还是要赶来祷告会？我说是我的需要，来祷告是我的需要，并不是给教会凑人数，不是，是我的需要。我一来祷告我就遇见神，我真的我非常喜欢参加聚会，我一聚会我就遇见神，没有什么比聚会更好了。我曾经说我要主被主接走，在聚会的时候被主接走，求主怜悯我。我真的我非常喜欢聚会。以前有一位梁妈妈，她除了青少年没有参加以外，还有儿子没有参加以外，她什么聚会都参加，什么聚会都参加。我还梦过梁妈妈，我最近还梦过梁妈妈。我最后讲几个见证，平安不是理所当然，基督徒的感恩、知恩、感恩、前进侍奉，基督徒会感恩也不是天生就有的。我先做一个见证，就是上个礼拜一、礼拜二，淑华，我感谢淑华邀我和他邀我，还有六个柜姐，就八个。一台游览车里面我们坐八位，其他的是从宜兰从别地方去，我们都不认识。回程的时候有一个别地方来，从宜兰来的，他的手就有两个受伤，他的手就摸，游览车有两个小桌子，有一个桌子是在底下有那个铁比较立，刚好刹车嘛，他这个就搬到那个立的地方，结果就流血不止。刚好我们离那个什么，离那个秀传医院不远，他就游览车就开到秀传医院，就去急诊。刚好有一位比这个刮伤的流血不止的，之前在洗手间就踩空，他这个手就大拇指就裂，还是裂开。啊，也是挂急诊，刚好两个去挂急诊。我回来的时候，我一直在预备这个信息。我回来感恩嘛，所以我们能平安不是理所当然。你看，柜姐八位，包括我淑华在内，平安无事。我们有神的保守，平安无事。所以说哈，神，我们是被神保护嘛，所以就平安无事。然后最后我要做结论，来读那个林后，这几句也是一直印在我的心里。师母在礼拜五的时候，林后最后一章十三章，十三章的十，我看一下哈，十三章的十，从十一读到十三好了，好，读到十四好了，比较完整，好，请。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众圣徒都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所以说这几句话说，要这里有些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 这四句话印在我的心里，我每天都在复习，要警告陈秀兰，你要做完全人。当然我还不完全嘛，要竭力，我们竭力会尽到完全。要受安慰，师母说我们如果没有受安慰，我们过去的伤会一直重复。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所谓同心合意，我的解读是我在祷告会，在烈火小组祷告，我们的肢体，我们的祷告神都听哦。烈火小组广告一下，祷告神都听哦，只是神有神的时候。阿不阿们，神都听哦。我们真的，我们的祷告，而且祷告了以后，你没有给别人占便宜，你自己，我自己得着，我自己得着。所以我非常喜欢代祷，我也很求主给我智慧，要怎么样来为他祷告。再来就是最后一句，要彼此和睦。彼此和睦，亲爱的，跟家人。牧师在这里讲一句话，老牧，有一天我吓一跳。他说：“你们来聚会，对不对？很得胜，很喜乐。回到家，你会不会对你家人没有来聚会的人，心中有所藐视？”我那时候我被打醒了。我回家，我对那个没有来聚会的人，我这样。我那句话被主，感谢主牧师那句话把我这样子打醒哎，彼此和睦哎，所以我们来聚会很好，家人没有来聚会的，你是不是？这陈秀兰就是干这种事情最会做的，我跟你讲。所以说我一直把神的话放在我的心里，我说主啊，帮助我，我要行道，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已经快80岁，我时间不多了，我真的，我求主要怜悯我。当然我们的功课是我们的家里的人啦，我告诉你，人的仇敌都是自己家里的人，但是我没有比家里的人好。哦，时间到这里哈。
仇敌是自己，不是家里的人。
圣经也有写家里的人啊，圣经也有写自己和家里的人，真的。所以我一直在学习这个功课，还好我还有继续，我可以还可以悔改。把时间交给师母。
弟兄姐妹早安，谢谢佩轩带领我们敬拜，谢谢秀兰姐的分享。的确，要敞开哦，就是因为回应一下秀兰姐，她说要用心灵跟什么诚实嘛。那诚实其实，它的原文其实是真，以灵怎么样？以真。所以，很多我们做过一个饼桌。那饼桌前面就写以灵怎么样，以真啊，所以用心灵跟诚实，其实这诚实是真。那真实老实说不太容易，因为我们要对神真实就是要对神敞开嘛。那我们要对人真实也必须对人怎么样敞开，那么对自己要真实也是要向自己怎么样敞开。其实这个敞开都是一种需要勇敢的人，他可以渐渐去敞开自己，向神敞开，向人敞开。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是伏在那恶者的什么手下。那么在罗马书第7章，保罗他也说，因为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原因是因为我们在一个罪跟死的律的辖制底下。所以保罗他说感谢神，因为赐生命跟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边释放我们。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世上非常需要的是进入神的律里边，因为我们本来就在一个罪跟死亡的律的，普世的人或者包括我们都在这个律的什么辖制底下。 所以敬拜或是读经或是祷告或是跟弟兄姐妹相处，这些就是帮助我们可以进入这个神的话、神的律里边。所以你知道这个律它的意思就是，我们知道你在地上你是飞不起来的，可是当你进到飞机里边的时候，飞机飞起来了，你就可以在天空，所以不是非常的费力，而是因为你进入了赐生命跟圣灵的什么律。所以我们渐渐熟悉这样的律的时候，我们常说这个是一种气流，牧师也一直说你按着那个气流你就可以怎么样上升，就可以升腾，就可以如鹰怎么样展翅上腾。所以无论是教会的聚会或是分享或是弟兄姐妹相聚，其实都是帮助我们可以进入那个赐生命圣灵的什么律里边。那你很自然，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努力或是挣扎而进入这样的律，因为那样的律其实是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之后，他复活升天之后，他做成了基督的生命，然后他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对他的门徒怎么样吹了什么一口气，对门徒说你们受怎么样圣灵。所以我们能够受这个圣灵，在圣经里头说我们因信而得着所赐的什么圣灵，所以我们就是因信。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刻，我觉得我们因信就能够得着所赐的怎么样圣灵。所以我们来翻开约翰一书第五章，你有讲义的话也请你翻开第八十九页。那我们今天仍然我们如果看讲义就知道说，约翰一书第五章它分成四段，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二段是七到十二，第三是十三到十八，第四段是19到21，在讲义上面都有告诉我们这样的分段。那么我们仍然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圣经在349页，我读单数节，请大家读双数节。第五章第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
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
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
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
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
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
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
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
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所以这里也是告诉我们说，神赐给我们什么？永生。而这个永生就是在他的什么儿子里边。那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一再提醒我们也是什么？神的儿子。所以对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说我们有怎么样旧的我，对不对？有混乱的我，还有呢有被我们的欲望所驱使的我，或者说骄傲的我，或是自卑的我。那不论这样的我你有多少个，我们常说这个就是造成人的内在什么冲突，你都可以把它归到什么十字架上，与主什么同死。所以当我们把这一切混乱的我都把它归到十字架上的时候，然后就会产生一个叫做新人的什么我。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信仰实在是优于这个 很多的心理学，或是很多的这种需要去剖析这种我这样的一种教育吧，哈。所以产生一个新的我，所以我们这个我就是我有现在的我，还有什么呀？将来的我。那么现在的我，其实我们对自己认识多少不要紧，因为我们重要的就是我能够享受现在，然后期待什么未来。那么将来呢，是按着信，好，就是按着信，那么按着神给我们的什么呼召，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被叫来的嘛，对不对？被叫进教会里边来，我们蒙召，我们是被叫的。那么按着神把我们叫进来，叫到教会里边来，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为我们每个人所预备的，叫做超过我们怎么样所求所想的。每个人都是这样。那么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就是你面对自己的时候，你不用想太多，也不用胡思乱想，因为你将来会成为什么，你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的知识越来越扩展，你就会越来越知道自己应该寻求什么，自己对自己这个永恒的生命，或是未来的我们，你就会越来越清楚你应该要什么，你应该要什么。就像秀兰姐刚刚所说的，这都是在一个学习的什么过程里边。所以举一个例子来讲，如果我们对于天国的事情，或是对于永恒的国度，你越来越有看见啊，越来越知道说，其实那种永恒的生命，或是那种非常自由而且荣耀的生命，荣耀的人格，是你所羡慕的。所以你如果有那种真真实实的看见，你就会产生一种什么盼望，你会盼望说啊，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是我所什么盼望的，我所喜爱的。那么你有所羡慕的生命，有羡慕的人格，就会成为你的盼望。那当然你的盼望将来还会怎么样改变。所以神对我们的命定是超过我们所求什么所想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对将来其实可以做很大的一个梦，但是不需要把自己定性，好，不需要把自己定性，就是对自己的现在的状况呢，因为我们常说过去已经什么过去了，然后未来还是未来，因为它还没有什么来到嘛。那么现在就是现在，所以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你把现在活开心就好了，那就是你的成功了。所以我们讲到世界的律，那常常有种种的说法，因为我们活在众人当中，它就会变成很多的牵动的力量。那这个牵动的力量常常会把我们弄得支离破碎，因为原因是因为每个人对你，比如说哎，寄生来了，比如说你对你的父母，这边还是可以做，比如说你的父母，或是你的兄弟姐妹，或是你周围的人，他有时候对你会有一些什么期待，那就会把我们弄得支离破碎。所以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成为一个比较单纯的人。所谓的单纯的人，就是反正我忘记背后怎么样，努力面前，然后我将来是可以期待的。所以不要被任何人的要求或是定罪，因为将来都是按着我们的信来为我们所做成的。那么现在是按着我们的爱可以来享受的。所以秀兰姐刚刚也说，爱就是一种什么享受，我们可以享受我肚子饿了，可以放进一些食物在我的里边，我觉得怎么样很舒服。那所以将来是按着我们的信为我们什么成就，比如说秀兰姐希望她在聚会里头被主接走，这也是她的什么一种盼望嘛，是不是？那么现在就是按着我们的爱，我们就可以享受。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可以到达的一种实际状况，一种实际状况。但是我们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有仇敌，因为整个世界都握在那什么恶者的手下，我们有仇敌，我们有世界，这个圣经上说世界撒旦，还有我们自己的什么肉体。那当然圣经上也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什么家里边的人，所以我们会有困扰。 那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想要过一种很自由的生活。比如说有一些姐妹，她对于她要进入婚姻可能很没有把握，她觉得独身怎么样也不错，但是可能她的父母亲就是过年都要问她你什么时候要结婚，或者周围的人会要求她，就会给她造成很多困扰。那么我们的生活，其实我们说我们有衣什么有食，就应当什么知足。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是，我们有感觉到我们的生命在成长，就是知道我在什么样，我知道我在更新变化，我在改变。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在任何状况底下我们都可以是很自由的。但是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他有他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他会向我们炫耀，比如说他去各种地方去玩，或者说他可以常常有吃很多的美食，那或者说旁边的人按照他的善意，他就会跟你讲说你应该怎么样，那这些都会对我们构成一种叫做牵制。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自己所处的什么世代国度跟一些文化里头，因为我们就受到那样的捆绑所影响。我刚刚还在跟国成说，现在的 AI 是什么很厉害，那你知道像我们这种这个传道的人，其实 ChatGPT 已经对我很大的帮助。我跟他说，因为我看过很多书，可是你看过你不一定记得，可是当我去问这个 ChatGPT 的时候，他就帮你这个整理得非常的好。对，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看过太多书，很好很好的书，但是他就是可以很快的就给你所要的种种资料。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里头说，我们要胜过这个什么世界。那什么叫做在基督里的得胜者？其实得胜者就是你真正的自由，而且你快乐，就是你是自由的，然后你是什么快乐的。所以我们得到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成果，其实很多时候当你拿到它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也是没有办法使我们什么快乐的。所以爱其实不是拥有，因为你拥有什么，当你得到之后其实那个快乐就会一直递减，就会减少。所以苏格拉底说，他说其实爱不是拥有，而是对于美的什么追求，也是这个灵魂对智慧以及永恒的价值这样的一种渴望。所以秀兰姐刚刚也讲到说，理解，其实这句话是泰戈尔说的，他说爱是理解的别名，就是说所以真正的爱其实是你理解，你真正理解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真的爱他，就会真的爱他。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去求理解我们身边很多的人。我觉得当你越理解他的时候，你就会爱他，你就会爱他。所以我们常常知道说，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特别是约翰一书第四章一直讲到爱嘛，我们常常说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幸福的人格，他没有信心，没有积极的盼望，其实他常常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很恐惧很焦虑当中。那么你说好，我们希望自己是一个有信心的人，然后是一个有爱的人，但是爱是从神来的，信也是什么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神，其实我们很难去拥有这个信望什么爱。那世人他是自己冲，就是冲自己的信心呐。比如说有一些销售员，他常被教导，就是我出门的时候要对着镜子说，我今天的业务一定很好，我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那短时间也许什么有用，可是说真的，这个他会越来越递减，因为他没有根源，他没有根源。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从神的根源来的信望爱的话，其实恐惧焦虑是自然的。然后这样的一种生命，任何人跟他相处都是灾难嘛。所以这样的故事很多，比如说我们在工作岗位上尽心尽力去得到一个职位，然后发现你在那个职位上很多事情你不会做，然后对我们的个性也 不, 很很 也, 不是很合适，那么得到那个职位只是痛苦而已。所以我们常说人好了什么都好，人不好怎么样，什么都不好。所以讲一句很简单的话，一个很简单的饭食，如果你现在心情很不快乐，你也不会觉得它是什么好吃的，也不会觉得它是好吃的。所以要真正的能够爱他人哦，其实必须先学会爱自己，所以我们才说爱人如什么己。那么爱自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认识我自己，并且我接纳我自己的优点跟缺点，但是我知道我要成长。我就是真正的爱他人，你必须先学会爱自己，然后爱自己意味着我认识我自己，并且我接纳我自己的优点跟什么缺点，并且努力的去追求个人的成长。所以我们常说爱人如己，就是我自爱，我爱自己是所有爱的基础。我从内心去建立稳固的一种自尊跟安全感，就是我自重，我自重。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你里边的人格是不会被侮辱的。因为我们常说别人侮辱你，可是你要知道你里边如果你是自尊而且什么样自重的话，其实没有人可以侮辱你的什么人格的。所以我们要从内心建立起自尊跟安全感。我觉得基督徒很容易，就是因为你知道你是被爱的，你知道你是主耶稣是替你在十字架上付清了我们所有的什么罪债，所以你一定会自尊，然后怎么自重，然后你一定会有安全感，然后你才能够把这一份成熟的爱扩展到别人的身上。那当然世界上的爱很多种，比如说父母亲的爱，兄弟之间的爱，性爱，肉体的爱，种种。但是终极的意义的爱其实是爱神，其实是爱神。那么我们对神的爱，你就会产生一种对生命的敬畏，因为你知道自己是按着神的形象跟样式什么被造的。你看别人，你也知道他是按着神的形象跟样式什么被造的，你就会对生命产生一种敬畏。然后你知道只有真理能够使人怎么样活得好，你就会去追求真理。这也是一件事情，爱是真正的爱需要学习，然后需要培养，然后需要去实践，你需要有这样的能力。所以真正的爱我们是需要学习的啦，然后需要去什么培养的，然后要去实践，这都是一种能力啊，这都是一种能力。无论你要学习，你需要有能力，你要培养，或是你去实践，它都需要一种能力。所以我们再说，其实爱的本质哦，它是主动的，它是关心的、责任、尊重以及理解的结合。所以在这个前提底下，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得胜。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得胜、征战得胜放在说我要胜过我的旧人，胜过我的坏脾气，胜过自己的恐惧，胜过自己种种这种负面的消极的想法。也是哥林多后书第十章说要把人的心意什么夺回，使他都归顺什么基督。有人是用这样子用得胜去解释，那当然这个是可以的合适的理解方式，但是那种征战都是属于个人生命里边的成长的什么过程，个人生命都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们牧师常说，其实人到最后离开世界的时候，唯一能够存留的就是自己的生命，就其实生命就是思想嘛，就是我的记忆、我的人格以及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如果更往前走一步，就可以不要停留在这个个人或是人际关系的层面，就是说我们可能可以超越过这个所谓培养一种叫利他的心 好，利他的心。那这个都是必须透过练习来培养。比如说我们去我知道台湾很多人一直在做这些事情，他们去帮助偏乡的孩子怎么样，他们可以受到很好的教育，比如说电脑的教育、 AI 的教育，或是帮助他们学习乐器，学习乐器，或是去帮助那些贫穷的人，或是有一些人比如说在自己的生日他就去沙滩，他去捡垃圾，好，其实他就决定那天捡垃圾。那这个牧师有在家里他会放一些 YouTube 的影片，然后有一天就是看到在越南有两个网红年轻人，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去清理越南的人行道。你知道那人行道大概被杂草被垃圾淹掉将近三分之二，然后他们两个去清理了一公里，很长哦。然后他在那边看的时候，我在旁边跟着看。然后他们是比如说清理50公尺就停下来把那块弄干净，然后再清理50公尺。那当然他在播放的时候他用快速转，你们知道吗，就是比如说要快8倍这样去转。然后牧师在那边看，我在旁边看，他说为什么看着会很舒服，我说因为这个叫疗愈。然后他想了半天，他说我为什么对疗愈这个两个字从来没有去想一想，原来这个叫做疗愈。所以我跟牧师出去的时候，我最喜欢看别人在那边煮菜，就是夜市那些人在，我常常在那边看很久，他常搞不清我在干嘛，因为你看得很疗愈，就看人家在那边一直做菜。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个外在的什么环境嘛。那这个外在的环境其实它有它世界的律，可是我们要去超越啊，这个是我们要去胜过的。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这里说，因为第四节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什么样世界，他说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什么信心。所以世界的律是要让我们超越的，这样理解吗？所以世界的律，我们刚刚特别讲到说它就是一个罪跟死的什么律，所有的东西都越来越旧，越来越下沉。那么我们是需要去胜过的，所以我们的信仰就是要让我们胜过世界。世界我们说它的翻译就是 cosmos 的规律，而从神生的生命就让我们胜过世界，也需要胜过世界。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目标看得很准确，就是这个世界大家都怎样在过日子，我们不需要跟别人跟着这样做。那么恰恰相反，我们是要去超越得胜的。所以属天的那种从天属天的律，我们再说它是从罗马书第八章第七章进到第八章那里说我真是苦啊，然后进到说感谢神，因为那赐生命跟圣灵是什么律。所以你要把这个目标看清楚之后，你就会知道神客观的赐下赐生命圣灵的律，然后我里头怎么样有神的道、神的灵、神的爱，可以胜过这个罪跟死的律。我们说这个叫里应怎么样外合嘛，比如说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歌词这样说，我们里边怎么样有神的道、神的灵来呼应，然后你这样子的里应外合之后，你就会顺，你就会平顺。那么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体验，就是他信主之后有一段时间，他突然对世界很多事情没有兴趣，以前很喜欢逛街的人现在发现去百货公司实在是很无聊，那要去吃吃喝喝买衣服他都不想了。那个时候他会觉得很困惑，就是哎，为什么我突然对世界这些东西，以前我是很开心的，为什么现在好像没什么意思。其实那个就是神的生命、神的灵在我们里边引导的时候造成的一种结果，你会发现你没有再那么喜欢那些东西了。所以如果说这种意愿、这种感觉、这种本能在你里边激发出来的时候， 继续发展下去会有什么样的趋势。这个趋势它可能有两种，就是他渐渐会觉得说，他在事业上工作，他会觉得很不习惯。好，那么外在的环境，比如说家人的期望，或是自己的欲望种种，然后希望他在工作上面，在环境当中得到一定的成功，或是想要的。那么有人刚信主之后，他就把这种感觉怎么样排除出去，或是压抑掉了，就使得神的生命在我们里边被扼杀。所以很多人他刚信主的时候，他有被神感动，就是说他想要好好的服侍主，但是另外一面他又有他的挣扎，因为他觉得他需要在事业上面去得到一些他想要得到的。所以一旦这种感动被压制住之后，常常一隔就隔很多年，一隔就隔很多年。那么然后在事业上面，老实说他慢慢的经济也不缺了，然后或是他遇到很多挫折，当他回到神面前的时候，你知道他到那个感觉又活过来，就是他觉得说啊，能够在神的面前是很好。但是通常我们在看很多人在经验上面来看的时候，那种感觉重新醒过来的时候，环境就已经变得很复杂了。比如说他已经养了几个孩子了，然后他会觉得他更不能好，那很多时候就走不上一条服侍的路。所以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也碰到一个很好的年轻人，但是他就是觉得说要放下这些东西，他觉得太冒险，好，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办法。那等到经过很多年之后，我就觉得就越来越难，好，越来越难。那这是一种状况。那么另外一种状况就是他感觉他要服侍神，然后教会的长辈或是身边的人就推他了，就 push 他说好，你应该全心全意的服侍神。然后他在这种状况底下，他就把世界上那些都放下来，然后他就去做传道人服侍神，然后他以这个作为他的呼召，然后他就让自己走在一条服侍神的路。你知道这样的路走一段时间之后会产生一种现象叫不甘心，就会不甘心，因为还没有预备好嘛，世界的梦在肉体里头也没有消失。那你知道你做传道人基本上一个状态只够你吃不会饿死啊，但是远远不够你要花的。所以传道人就是不要太富也不要什么太穷。那一个没有能力的人进到神的家中，要做太多的事也做不了，但在事业上有能力的人，他曾经在事业上叱咤风云的时候，他在教会里边他就必须学习谦卑啊，然后就很多的压抑，很多的要舍下，然后他就会时间久了一段时间之后会不适应，然后不甘心，然后他就会构成他内在产生很多的冲突跟什么困惑。你知道那是因为我们旧人的生命在我们里边，那是一种本能，所以你知道那种里边的那种内在冲突或者困惑，你要把它扼杀也不是一个办法，你要过度去强调肉体也不是怎么样很恰当，也不是很恰当。那你说该怎么办？好，该怎么办？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胜过，胜过容易吗？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胜过什么？世界。好，要胜过世界。那么世界它的律有很多的逻辑嘛，对不对？它有很多的思想，很多的做法。那么我们要去理解的清楚，就是我们不是要去逃避它，而是要胜过它，而是要去胜过它。就是当世人都在追逐一种东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看清楚这个本质，或者它的作用，或者它的什么功效，或者它的功效。这个你们有没有发现，每次统一发票要兑奖的前一两天，就是会有好多张那种千万元的统一发票，没有人要去什么兑换，没有人要去兑换，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什么中奖嘛。所以我们的台湾的那些彩票公司很好，他都会说这一张是多少钱在什么地方买的，那一张是多少钱在什么地方买的，但是那些人最后 都没有去领，都没有去领。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其实我们对于事业上很多东西，就是你不是要去逃避它，而是要去什么胜过它。所以这个我们一个属神的人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世界。所以胜过的意思是说，我能够掌握它，我能够运用它，就是让世界成为神国的帮助。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头，但是这个世界，我在这个世界里边所有的东西，它是可以成为神国的什么帮助，成为神国的什么工具。就像有一句话说，我们要去做钱的主人，不要让钱做我们的什么主人，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再讲一件，就是说世界不是你要去逃避它，去压抑它，而是你要理解，你要看清楚，你要去胜过。所以世界不是要你去逃避，也不是要你去顺从的，这样理解吗？你逃避它，它还是什么在嘛？那你也不是要去顺从它。所以我们需要去理解说胜过，怎么样叫做胜过呢？我们来看第五节第六节，我们来读怎么样胜过。好，五节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所以第五节弟兄第六节就是给我们一个答案，就是告诉我们说，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胜过世界。所以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他原文的顺序是说，谁是胜过世界者，得胜者。他没有用正面的表述，为什么不是用正面的表述呢？他说，他是用问句，对不对？不是那信耶稣是什么神儿子的吗？他不是用这样的一种问句吗？所以我们信耶稣是神儿子，我们每一次在讲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常常去提示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对神的认识，是随着我们跟从主的年日不断在增长的，对不对？我们从前一点点的认识神，觉得哎，他是我祷告他就垂听，他给我恩典，但是渐渐的你会进到一个说神爱你，他是会管教你的。然后第三个程度就是说，我们认识神，你是要学习与他同行的，知道他的什么想法。所以我们说认识是我们一生不断的一种过程，然后对神的认识是根据我们跟随跟从神的年日不断在增长。所以诗篇139篇，他大卫他才说，你对我所怀的意念何其什么何其多，我若数点比海边的沙怎么样更多。就是他越来越认识神，一点一滴认识神，所以他去数点他认识神的过程，他说真的是比海边的什么沙还要什么多。所以当你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你跟神中间那种建立的那种信或是盼望或是爱，就会越来越真切，越来越深刻，越来越丰富。所以我们说认识，他说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这句话，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看第一节，第一节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所以第五章第五节说，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信耶稣是神儿子这句话，我们不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定格的状态，因为我们说我们本于信，然后怎样以至于信嘛。所以耶稣信耶稣是神儿子这句话，你不要把它放在一个定格，这样理解吗？好像就是这样了。对，因为我们本于信，然后以至于信。 所以我们在信这件事情上面，就是你越来越丰富，然后越来越真实，然后越来越有它的强度，这样理解吗？越来越有它的强度。那所以为什么第五节说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这句话，这件事情就使我们能够胜过世界，这样明白吗？然后胜过 cosmos， cosmos 还有一种律嘛，胜过 cosmos 对我们影响的律。那么当然因为神的儿子这个身份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每个礼拜都宣读那个意象，第一条就是我们要与主怎么样同坐宝座的。那么在创世纪这个神创造人的时候，就是要我们去管理这个什么世界，好，管理这个世界，你要去影响这个世界，而不是被这个世界所影响的。那么我们也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我刚带大家读第一节说凡信耶稣是什么基督的。所以第五节说凡信耶稣是神儿子的，跟第一节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这是不是一个并排句？是不是第一节说凡信耶稣是什么基督的，第五节说什么凡信耶稣是神儿子的，是不是它是一个并排句，它是一致的。所以这两句话就是让我们对自己的生命有一个很清楚的期望。那么相对之下，就对于世界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各样的诱惑或是各样的劝说，我们就很容易知道说这两个比起来就好像太阳光跟蜡烛一样，是不能去什么比拟的。那你就不会被世界的目标或是世界的成就来吸引或是捆绑我们的。就是说要怎么讲，就是说我们在世界里头不是我们就是要赚，对不对？我们要赚钱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说我信耶稣是基督，我信耶稣是什么神儿子，那这个去跟世界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它是不能够去比拟的，不能够去比拟的。那么所有一些服侍神的人常常是因为他在世界里边挫折或是找不到出路，所以他就希望能够来教会安身嘛，然后按着别人所说的很多人他希望在教会里边得着世界性的成果。什么叫世界性的成果？比如说他能够建立起一个 很大的礼拜堂，或是他能够建立起一个教会有上千人这样的一个礼拜堂，那盖一些可以看得见的建筑物，然后掌握一些人，这些人都很听他的话，成为他的资源。其实这个是在教会工作的人很容易不自觉的产生的一些目标，就是说希望有一个 很好看的礼拜堂，或是他的教会人数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跟随他。但是其实我们要的是我们里边有神的属性，然后有做君王的人格，因为这是我们在教会里头这么多年一再一再的讲的。所以当我们里边有属神的性情，有神的属性，有做君王的人格，以至于我们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可以与主同坐什么宝座，然后我们可以成为神所能够差遣出去的使者，然后我们对于事业上的外在的成就就不会影响到我们了。所以我要跟弟兄姐妹说的是说，你信耶稣是神儿子，跟第一节说凡信耶稣是什么基督的，这件事情是我们目标能够提升，或是我自我的认知就能够明确化，就是我信耶稣是基督，我信耶稣是神的什么儿子，你就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就能够胜过这个世界。所以 这是一个叫做目标性的引导，或者说我们人生价值是可以提升的，有位置，就是所谓有位阶的提升，就是你知道自己的位置是什么了，你知道自己的地位是什么，就是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子，我信耶稣就是什么基督，这样讲了半天你们听得懂吗？所以这是一面。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时候，就现在问题就是那你怎么落实，好，你怎么实践，那么让我可以面对诱惑，然后面对不同的声音，例如跟我们有关系的人他对我们有一些期待嘛，或者说我们自己原来有一些想要的，或者说我们所需要的一些成就，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所需，然后我目前需要维持我身体的健康，将来我希望我跟家人维持好的关系，这些都很现实，对不对？那么当我们有未来的目标，有自我的期许，然后我在现实状况里边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那么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的？这就是第六节告诉我们说，这就是资源，这样理解吗？或是帮助的能力，就是在第六节跟什么第七节，我们再来读第六节跟第七节来。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什么真理。好，我们读到这两节就好了。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靠着或者说凭借着让我们胜过这些的有两方面，就是两种具体而且真实的存在，就是你怎么样让你心里边有底气，然后有确实的一种影响力。那么我们所说的这个叫做圣灵的什么工作，圣灵的工作在第五节，我们刚刚所读的第五节说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为什么呢？他说第六节说，这位就是借着水和血而来的耶稣基督，这样定义是不是就很明确了？他是借着水和血怎么样而来的，那定义就很明确，就是他怎么胜过，因为他借着水跟什么血而胜过世界。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胜过世界的帮助，这样理解吗？那么我们的价值，我们的目标结合起来一种叫做信仰的核心，或者说我们追求的方向。所以我们常说认识你独一的真，并且认识你所差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这个问题就是你对耶稣基督到底有什么样的程度的认识，有怎么样的厚度的认识跟掌握，这个完全会很现实的会影响到你在生活当中所面对的每一件事情，会影响到你在生活当中所面对的每一件事情。常常这个五至七号说我们要靠耶稣什么得基督嘛，我们说耶稣是我们的帮助，对不对？然后基督是我们的目标嘛，这是在我们教会五至七号第一课就讲了。所以耶稣是我们的帮助，耶稣包括这两面的意义，就是耶稣是要来的那一位，他要给你们童女怀孕什么生子，他要将百姓从罪恶当中什么拯救出来，他是从要来的那一位，他是道成了什么肉身来到世上，然后为我们做成救恩。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最后一句话他说什么成了，就是他做成了救恩，给我们启示，给我们教导，那么让我们所依靠的那一位神自己。那另外一方面的意义就是我们知道耶稣要成为我们的榜样，对不对？那么我们自己要成为神手中的器皿使者，就是耶稣怎么样可以帮助人，你也要怎样可以去什么帮助别人。 耶稣可以去拯救人，你也要去拯救别人，这就成为我们人生的模范或是模式或是引导。所以我们会说要跟随他的什么脚中行，其实 他的细节就是这样，就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怎么样也如何。所以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信仰，终归根结底一切的成败得失，一切的荣耀成果，在天上赏赐的程度都只集中在这一点上，就是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听得懂吗？你认，就是我们不断的不断在认识他嘛。所以再说一次，耶稣基督的信仰归根究底，你一切的成败得失，一切的荣耀成果，在天上，在天上你赏赐的程度只集中在这一点上，就是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没有别的了。因为认识你独一的什么真神，我们说独一的真神，我们去看提多书的时候说他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什么光中嘛。我们要认识独一的真神其实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都会背的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什么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好，你要认识独一的真神，他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六节，好，比较完整，因为我常背圣经就是背某一段。好，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六节，六章十六节，我这个他住在人不能靠近的什么光里，世人怎么样未曾看见，也是不能什么看见的。换言之就是他无形无体，他存在而不存在，他有名字但是不能让你用实体，那请问你怎么认识他？所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你知道这个并且不是说你又认识神又认识耶稣基督，你知道并且这个字就是也就是，好，这个并且你可以在你的圣经旁边写说也就是。
并且是在五章吗？
就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就是我们常常会背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的耶稣，这就是用这个并且，就是也就是。否则我们如果翻译成为并且，你会觉得我要认识独一的真神，然后我要认识什么耶稣基督，是不是？可是如果你把它翻译成为什么并且的话，所以你如果把它变成并且，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也就是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样的翻译我们会比较清楚一点，也就是，那因为他把耶稣差来了，他道成肉身，所以耶稣就是我们可以去思想的，这样理解吗？因为我们不是说神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什么光中，那你怎么去，他无形无体，你怎么去思想，对不对？可是也就是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他是道成的肉身，他有道你可以去什么思想，他有爱有灵你可以去感受，他有光我们可以被照见，就是你就有一个思想的一个物件，这样明白吗？然后有一个依靠的物件，所以我们说靠耶稣得基督嘛，然后就让我们对于我们的人生，对于基督的事情，你就能够有更深更具体的期望，就期望基督的生命能够做成于在我的什么里面，那么就做成，然后坐在我的里边就是生命。讲到这里大家听懂吗？ 那如果我没有被坐在里边，就没有嘛，是不是这样？那么现在就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被做成的是什么呢？其实只有一件事情，叫做对耶稣基督的什么认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所以不太好讲，但是你们听明白吗？对，可是讲的就是认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第六节跟第七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胜过什么世界。那你怎么胜过？就是因为它有一种存在的价值嘛，它有一种价值观，然后有一种存在的真实性，而它的存在就是世界所不能比拟、所不能抗衡的那种存在。那就是因为你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嘛，而且相信他能够做成在我的什么里面，是不是？所以做成基督在我们里边怎么做成呢？其实就是第六节跟第七节我们那里所读的，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不是单用什么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所以按着原文这里就说，并且是灵做见证者，因为我们说灵就是真理嘛，我们不是说要用心灵跟诚实，要以灵什么以真嘛，因为灵就是真理。你知道灵的存在，我们是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的，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或者说你今天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你觉得他是喜乐的，还是他里边是沮丧的，还是他里边是快乐的，就是你可以去感受，你可以去感受。所以灵的存在是我们可以去感受到它的存在的。所以我们对于灵的事情，就像我们的思想，就像我们的生命，就像我们的情感。有些时候我们觉得生命的事情、情感的事情、智慧的事情、知识的事情，这些形而上的事情，在某一些人里边，他会觉得很飘渺，很虚无缥缈，好像掌握不住，好像今天在明天就不在了。那么这种对于神的信，就让我们感觉叫做飘忽不定，产生一种误解，产生一种错觉。所以你知道我们的肉体是你摸得到的，对不对？你看得见的，你每天洗澡或者你照镜子，你就看见自己的什么肉体，对不对？那么我的身体是摸得到，我今天摸我的身体是这个状态，胖的时候再脸变大一点，那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个状态。你明天再摸它，它可能变一点点，可是还存在。那我们在用我们的身体在吃饭、在睡觉、在行动，这是我碰触得到的。那么我身边呢，就是这些世界上面物质的存在是很真实的。比如说我对某一些事情，比如说对亲人的爱，对于所拥有的思想知识，会感觉飘忽不定。那这样的人他就以为物质才是真的，这样理解吗？然后他以为肉体才是真的，他对于思想上面的观念或是形而上的观念，他把它当作形而上或者说不可靠的，然后不确定的。这是普遍人的想法，普遍人就是这样嘛。因为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圣经上保罗说，因为所见的是什么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什么永远的。那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肉身或是物质的变化，它没有永恒性嘛，是不是？它没有，它是什么？它没有确定性啊。这个我们昨天就是偶尔看一部戏，那个人我从来没有见过，然后牧师说，你见过这个人吗？我说我没有见过。他大概是台湾的演员，他去大陆拍一部片子这样。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的名字叫高以翔，你们听过吗？然后 我就说他应该不在世界上了。
走了是吧？
剧烈运动。
没有，他35岁就走了，真的是一个很高很帅的男生这样。然后 我因为有一点印象，我就说他是不是不在了，后来牧师去查，他就说对，他不在，35岁就走了。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一个很高很帅的人，然后这样就走了嘛，就走了。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这种物质的东西，这种东西它因为你看得见，你以为它是永存。但是他们说最近大概2个月吧，这个艺人圈子在走掉将近10几个人，是吧？他们有统计说20个人这样，因为他们比较光鲜亮丽，所以我们就会比较去注意他。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物质的东西、肉体的东西，你以为它是存在的，它是有永恒性的，其实它反而是叫做没有确定性的。所以我们如果理解这些东西，我们观念越来越超越， 越完整，知识比较多的时候，或者我们眼界比较宽的人，我们就会很容易就判断，而且认出说，其实物质的存在、物理的存在其实不是那么可靠，不是那么可靠。那么你进到更有知识一点、更有把握一点，就是说我们从物理学来讲，我们也会了解到说，其实所有的物质的存在，它只是一种，要怎么讲，就是一些组合嘛。比如说有些人就说，我们死了之后，我们的肉身大概几公克的什么，几公克的什么，烧掉之后剩下什么。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说，我们的身体它有一天它会尘归尘，然后怎么样，土归土，就一定会归去的嘛。那我们一个有知识、有正见、有见解的人，在成长当中的人，你要去面对这件事情。那你知道我爸妈是因为我爸爸有交代我说他们要土葬，所以我就去平安园帮他们找了一块地，然后安葬了我的父亲母亲。但是后来那个平安园的人就跟我说，其实你们这个几十年之后捡骨之后，其实可以作为家族的墓园。我跟牧师说，你不要去那边看我，因为我不在那里。平安园啊，我说你不用去那边看我，因为我不在那里。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说，我们要去思想，就是说你这个物质的东西到底是对你而言，你是怎么去看这些物质的东西，这样理解吗？那对于那种形而上的东西，那种永恒性的东西，你是怎么理解的？或者说在你里边，你觉得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形而上的，对你而言是虚无缥缈的？对。那其实老实说，看不见的东西才是真实的，看得见的东西，老实说它反而是不真实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那种他这里说有圣灵做见证，我想我们关于水或是血或是圣灵，我们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解释。好，我先讲一个结论，就是说对于一个没有信的人，那些观念的、抽象的、形而上道理的存在，他觉得很稀薄，这样理解吗？那我们自己已经信主，对不对？你也要去检验那些东西对你是很稀薄吗？好像若有若无、若存若亡，是这样吗？不确定吗？那其实对于一个有信的人，相反的，我们对于观念的东西，我们可以感觉到神的存在，我们可以感觉到未来的确定性。而且很重要一件事情是，你应该很容易感觉到人跟人之间的善意，可以感觉到我所接触的人，我跟他中间那种关系，爱是真实的。而且我知道我跟他中间的爱，这是可以超越过时间，可以存到永恒的。所以那种真实性不是用物理性的状态来跟我们做见证，而是在灵里边 在生命里边的一种把握，这样理解吗？你对那个东西反而你是有确定性的，你知道那些东西是可以存到永远的。比如说因为你知道 我现在就是跟牧师两个人，然后他要吃饭无论几点反正我就是帮他弄，然后我在做那些很琐碎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知道那个可以存到永远。好，所以这个牵涉到比较抽象哲学的东西，我相信大家都听得懂啊，就是你要去想想到底那些抽象的东西在你里面。这个就 好，就是在你里边，你觉得真实性的是什么？在你里边，你觉得
永存的是什么？
对，好，我把时间交给主席。